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今天的受访者简少年。
对，今天我们要让少年当一次受访者。
对对对，
今天少年是来宾，我是 Jennifer，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哇，好紧张哦，好久没变成受访了。
真的吗？你其实是想休息吧？
没有没有，通常被受访都是问算命啊，很久没有问我公司啊什么各方面的事情。
哦，真的吗？好，
对对对，
那少年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算命网红简少年。简单来讲是这样，那比较宽一点来讲，就是我有一间科技公司叫做淘淘喜，那它是从北京开始的，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业。那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决定出海，就从北京开始往海外发展。那时候有一些韩国的机会，然后孟加拉的机会，那我们就想说把主机放到台湾来，因为大陆境内的主机连外没有台湾那么方便。
对，
那我们开始海外出海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双北居民的状态，我就是7天北京7天台北，
然后跟我现在生活很像。
结果呢，某一天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一种这个疾病传染的很快，我就回不去了。
哦，
对对，后来那回不去，一回不去以为是3天嘛，后来不知道是三年。对，所以那时候在台湾刚好有一个网红的缺口嘛，和 Podcast 的缺口，我们就开始做，就变成现在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主要的现在的经历啊。那但过去的经历就是我有在我有另外一间创办的公司叫奖金猎人，我是共同创办人，它是一个比赛网站，所以我一直都在做 startup， 比较熟悉。然后在更早我只有上过一次班，正式上班只有上班1年半，是在 FHN 一本封面穿很少的出版社。对，然后再往前就是实习是在微软，所以我认识很一狗票微软实习生，也因为这样我很会用Windows Office PowerPoint 等等的，反正很多奇怪的技能。
好像大家没有在微软实习过也都很会用哦。
我的很特别哦。我会用 Excel 画地图。
哦，好，这个好
因为以前是没有 Google Map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以前在做那个打工的时候，我记得要发面子在路上，然后我是督导，我就要用 Excel 画出来说这是宗教动物集团哪一个 block， 你要站在那里，然后这个员工这个 A 点就会站在那 ，B 点站在那，所以我是用储存格把它就拉成一大个。
那你现在档案还有存着吗？
当然没有，但我可以随时画啊，这个很简单啊。然后我后来在我认为把一个工具到极致，是我是属于那种我会用我能呈现的方式解决老板问题。因为我在 FA 圈的时候，有一次老板跟我讲说他想知道新的网站，因为我要负责改版整个 FA 圈的网站。
嗯嗯嗯。
那他要我做出来给他看，我想说我又不会写 code。我知道怎么做，
他以为是用画的就可以了，所以先做出一版来看看。
对，然后我就用 Excel 做出来了。
哇，
那怎么做呢？我就去用 Excel 的储存格加超连结，然后在上面贴图，然后点了之后它会跳 sheet， 第二个 sheet 就是第二页，第三个 sheet 第三页，然后你可以再点回首页就是第一个 sheet， 然后把这个网站做完。
我以为人家都是用 PowerPoint 做，结果你竟然是用
Excel，
对，很厉害。
所以我很擅长用这些工具了，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想问你，那个时候你的创业的勇气有需要勇气吗？
我们那时候没有勇气，我们那时候可以不需要勇气。就是你创业的薪水跟你创上班的薪水一样低啊，那你不如去创业。
懂。
对啊，我最后悔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太晚吗？
不是，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创业前看到一个新闻说比特币30个买一块披萨。
这个错过的人太多了。
我没有去买那个比特币，在那时候
我以为你要说你没有去买那个披萨。你要是买了披萨那才心痛好吗？
对，反正那时候没有想到，同样的时间。
对，
所以创业其实没有什么勇气的问题。再来，我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大家都这样认为啦，我自己觉得还好，就是超级勇敢的人。因为包含我去北京创业，我小孩只有2个月嘛，那等等的，他就其实勇气不太是我一个太大的门槛，大概是这样。
那你的心魔是什么？
我的心魔吗？我的心魔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我需要花很大时间告诉我自己说，让子弹飞一下。
懂。
对，就是我是一个超级难觉得今天事情没有发生，我会很难接受，而且我那个状态是一种我对于不效率产生的一种
执念。
对，我没有办法接受不效率，我会觉得天哪！而且我到现在还很好笑，例如说我去录课，超好笑。我就去录课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就站在那一直站着，然后我录完的时候是别的公司，因为我们合作单位的， 我就说为什么他要站在那，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多余的事。然后他就说因为他要打那个 cut， 一个 action， 两个 action。我说那我打就可以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常常说你要积善。
不是，我意思说他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就做别的事，你们分到别的组嘛，你不需要在这里，让他站着也无聊，对吧？我会有大量的这种，就是
那你应该很喜欢玩那种效率的游戏，
例如什么样叫效率的游戏？
就是很多那种效率的游戏是像餐厅啊，像那种航空啊，就是你要把客人安排到某个点，然后当效率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客人会在这个流程中卡住。
还好，但是我一直以来，我跟你讲，这有心理转变，在大概2017年以前，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当老板，我就不是一个想要创业的人，不是想要当老板。嗯、我就算第一次加入奖金猎人的时候，我也是一个 co-founder 嘛、嗯，我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 CEO。那只要做淘淘喜当 CEO 的时候，我就理解，我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爱当老板的人，包含以前学校也不喜欢当班长什么长，没有爱。但是后来我又想不太对，因为我玩所有的经营游戏我都超狂热的，我从小就玩那种便利商店游戏、
哦、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是用 Sega 玩，还是不能记录的、哦、所以我电动不能，我电动不能关、哦、我妈会说你这电动为什么你这电动还几个月都没关，我就说哦，因为关了就没有记，对对，没有记录了，所以我就超爱玩，我连就算玩，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19年21年，我忘了，在玩人中之龙7的时候，好像是7吧，反正就我上班的时候在开公司，我在游戏里面也在开公司，
懂懂，
每天都在开公司。
所以对你来说，开公司就是你的游戏的一部分啊，它只是实体化、3D 化。
对，但它痛苦度太高，差太多了。但我有一直透过游戏中去反思，为什么我在真实世界开起来这么的痛苦？
因为他是真的人。
对，我要遇到真的人。第二个是他没有仪表板。就是我没有办法随时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指标他现在心情有没有低落，
对，
你知道喂他一点东西，
对他的能力，然后我现在他的忠诚度多少我都不知道。
所以以后如果有那个 VR 可以让你看到每个员工现在的指标，现在是五颗星到底是三个红，
对，那太好了。以前我的高中老师就跟我讲说，他说我就是一个喜欢立竿见影的人，嗯哼，然后我就说我就是对没有什么，很没有耐心，非常没有耐心。
可是很多现在就是创业的人其实真的都会这样，因为他脑袋里有很清楚的一个画面，
对，
所以他对他来说只是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时候把那幅画画完而已，但他脑海中那个画已经存在了，所以他时间感跟别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我觉得以前，我觉得成熟的人是这样，但不成熟的人就是创意点子落塞多。我以前在开玩笑跟我们的合伙人，因为我们就太多点子啊，可是不是所有点子都 work， 但绝大部分是烂点子。然后我就是超早就体悟到说，执行比发想重要，执行力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的点子是太多，多到我没有办法落地，我也没有空落地，而且绝大部分的点子，因为我又不是因为我们家就出身背景没有很好。所以我对钱很没有概念，因为我爸妈对钱就没概念、嗯、所以我对钱很没有概念，所以我的点子可能都对数据有帮助、嗯、可是不一定能赚钱，
懂，
对，直到真的是创业了，这第二次创业，然后投资人每天追杀你然后你才发现靠得赚钱的时候，你才开始哦，原来要有 P&L， 要有成本观，要有利润、嗯、对吧，公司要赚钱等等的。所以我其实花，我觉得创业对我的修炼超大了，改变了超级多我人生的事情。
懂，我觉得你这样讲两个，我觉得也是创业的人需要被提醒，因为我知道很多其实中阶主管
是
现在这个世代的中阶主管，他们最常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业，就是因为他已经熟悉了某个产业，也了解某个产业，大家都看到一些新的机会点，然后是大公司无法去占有的机会点，这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想说，我人生的热情是什么，理想是什么，那我要不要来创业。我觉得你刚刚讲两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你要发现自己什么点子好，什么点子不好，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难的，
这个超难。
因为我以前去帮那个飞燕计划，就女性创业的上课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大家的 idea 跟原因都太同质度太高了，
对，
太多人都说哦，因为我家小孩可能不适应吃某种食物，所以我就决定要做一个无毒的，嗯嗯，所以它可能是无毒的豆浆，可能是无毒的果汁，可能是无毒的布丁，
对，
这样，然后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点子，然后呢去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我就可以创业了，
对
对。但我常常会跟大家讲说，其实 有点子的人这世界上多的是了，还有人就像你一样可能一个人有好多个点子，
没错没错，
对不对？然后每个人都借得到第一笔钱，就大不了信贷嘛就是第一桶金
是、
哦、就是信贷，说所以有点子有钱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没有资源能够把东西执行出来，
对，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讲到这个点，我倒是以前也曾经有想过要以后要教创业可以教一个特色，我创业有个特色是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出来过，然后这个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几个环节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因为创业是一个人生周期很长的事，它不是一个两三年的事，然后如果你的背景不好、嗯、你没有足够的资金，我觉得你成为别人的 co-founder 提供你的肝跟你的智慧是一个方向因为像我第一个在奖金猎人的时候就是当一个 co-founder、嗯、所以 我分一部分的股份、嗯、然后、有一笔薪水还是可以过日子、嗯、虽然说可能很低、嗯、那当你熟练了创业以后，你会理解怎么样子是投资人喜欢的，你就像在做菜，你知道投资人喜欢吃什么菜，
懂，
对，那 你就知道你要端什么出来，然后、嗯、这件事情当我熟悉的时候，我记得在讨好喜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开始就是拿到风险创投的钱嘛，嗯嗯，我们就是去 pitch、嗯、然后 pitch 完之后在六个月后拿到了一笔投资、嗯、那就可以支撑你的公司，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出钱、嗯，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人都说创业就只缺钱，我告诉大家钱真的不是关键，通常你会失败除非你钱是无限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爆炸很多时候跟钱没关。
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他在思考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因为他 一路以来都是在公司里面工作，
对，
所以他想象的只是他在做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你刚刚有个提醒很好，就是你要先适应创业的这个过程，
这过程
它的特质，
这过程
这个运营的特质跟你扮演的角色，你要去适应那个心脏的承受度跟你在上班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另外一个那时候是我们是跨区跨海创业嘛，就是从台湾到了北京、嗯、我觉得最傻，这让我再做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不是不跨海，而是我会先在那边上班，因为我们在台湾创业的时候，你会很多东西认为理所当然，你的同学，你的爸妈、嗯、你对于文化敏感度，对对，你认为
有市场的，
你觉得都理所当然吗？对，但是你到了北京之后，你一开始也以为都这样，会发现故事更不是，就你根本不知道那里人喜欢什么。像我们最早淘淘写的名字叫做红鸾，嗯，我们叫红鸾心动嘛，对不对？想说这个名字很棒，然后去了北京之后发现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红鸾，
真的。我刚想说你在说什么
？shit， 就是没有人知道红。然后我们就问我 partner 的那个老婆，那我问他说，那我们要改叫什么？那不然改叫这个桃花运的话，我们叫桃喜好了，感觉很讨喜，对不对？所以叫桃桃喜。就还 shit， 因为他是1985年的1990年的人就没有再讲这个词了我们的用户都是1990到1995后，他们想为什么叫到讨好喜，讨喜
什么东西。
对，第二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大陆人原来叠字放后面，嗯，就他们叫喜羊羊，
对，
他们不叫做，所以叫讨喜喜，我们去哪里所有人都说我们欢迎讨喜喜
这时候品牌应该要立刻改名字
对，但因为你说商标很麻烦啊，在大陆就是审核商标什么都超级麻烦，
也是，
所以 我们就后来就继续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惨痛的经验，嗯，就是我可能那时候就觉得，哎，反正创业应该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吧，后来才知道故事完全不是这样。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也遇过很多就是帮创业做咨询或顾问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哦，其实我之后这个 business model 是要放到海外去的，我只是先在台湾 test market， 然后试做出第一个雏形。
对，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事情就是说，当你这个想要做跨国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找一个文化比较综合的地方，你才能去尝试说，哦，它其实是会不会适合各国文化这件事情
我这个事情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发生过一次。为什么觉得去大陆应该差不多，原因是就是因为那时候奖金猎人在矽谷拿了一笔钱、嗯、然后我们的服务移到矽谷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台湾我们的目标就是参加比赛的人都大学生、嗯、但是呢在美国大学生是不参加比赛的，
对，
大学生已经上班了结案了，
对，
参加比赛累积作品这是高中以下的事情、嗯嗯、他们的国中生在干
了，
对，我就说哦，然后我们沟通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嗯、因为你知道大学是 open 的、嗯、高中是一个很难进去的地方、欸、
对
对，你要在高中里面贴上海报这个难度有多高啊，
没错，先去参加球队，
对，所以我们就
自愿去当教练，
对，太难了，所以我才说跨海这件事完全不是一样。 但我那时候在美国可能跟台湾还是像一点，在互联网环境
或者是说我们对于美国的文化熟悉程度是更高的。
对，你我们到北京之后，我一开始就说、啊、你跟大陆人就只是简体字繁体字不同，不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去了才发现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不知道他们吃什么长大，不知道他们喝什么，不知道他们每一天八小时怎么过。我们你可能猜美国人对的概率可能有七成，
对，
你猜一个北京人你可能只对两成，你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从小看马盖先长大的，對對對對，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不同。那你觉得在做新创，我知道很多它有不同的阶段嘛，
是是是，
就从三五人，
对，
然后到规模化三十跟五十个人，是是，然后最后八十人，再往上百这样子开始，
对对对，
开始跳。你觉得这个一路上啊，遇到什么不一样的阶段，不一样的挑战吗？
有超多啊！首先是对自己的认识，
嗯，
就是你的应该这样讲，你能你的产品做得好，不代表你的团队很好。这很重要哦。很多人也说、哦、我现在弄了一个产品，哇，这产品是什么突破神兵，对不对？用户数无敌多，我觉得我的团队已经是神兵超级团队。故事不是这样了，因为你做对这个东西很可能是第二是你的市场嗅觉，可能第二是刚好市场需求出现了、
嗯、
可是你的团队不一定是黄金团队，他只是刚好能产出这个东西，
没错。
但是呢这时候产生一个、意外的幻想，是因为很多投资人会过来跟你讲说，我给你一笔钱，你做超棒，你们公司要 IPO 了，赞，然后他就给你一笔钱、然后跟你讲涨快一点，涨快一点更好。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公司可能从七人、变成三十五人是在两个月内、
嗯哼哦、
然后我觉得我的团队是黄金团队肯定可以的，后来发现根本没有，根本管不动。我们以为我们做加一个人会变两倍速度，没有，加一个人变0.8 倍加再加一层变成0.3 倍。
哎，可是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因为我曾经也跟一个企业主，就也是台湾企业主自己做到很大，然后我就他有分享一件事情，他说其实真正健康的成长率啊是 15%， 就是说因为他说因为
所以一年吗，
所谓成，对，他说因为呢当然你要看规模嘛，
是是是，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也会更高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你的人力就会非常的吃紧，因为 你是生意变多，那你就会加人，生意变多你就会加人，对不对？当你生意暴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源在后面支撑的话，你的效率就会变慢，
对，
你整个就会在一个非常恐怖的平衡之上。
这还是比较聪明的，我们那时候比较蠢，我们觉得家人生意就会变多还不是生意变多，家人是家人就会变多，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就炸裂了。就原本有个东西我印象超深刻，就是 我们有产品的头跟 RD 的头、他们以前自己干的时候、效率大概你可以想效率是一、他们一起合请人之后干效率变成 0.3。
对，
我有个东西三原本做一个月可以做完，他们给我做了六个月没做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把下面的人找来，下面人都听错，听错上面的人说什么就是你的团队
越大的组织越慢啊，
而且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管理经验，我觉得我们很牛逼、很厉害，超强大、超废所以这个挫折就超级强啊。后来我们就重新整理公司嘛、因为你一看你 一做完之后你就发现我们根本管不了啊，我们不如自己做，对，我请人来做根本做不出来，对，我们就开始减缩。后来我就理解说，我就去问了很多的、创业的朋友等等之后，我发现跟我性格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能够直接涨到35个可是你公司不 crash、他说他看每一个人的日报表、你知道大陆人的逻辑，他们叫所有人交日报并且他看，我说那你不就管到每一个人吗，他说对，我就说我靠，这个完全不是我的性格，我就我是一个超不喜欢叫别人做事的人，
你不喜欢 micromanagement，
而且我是一个很 I 的人，我不是一个很 E 的人，
你超 E 的，
我超 I， 我超不想跟这些人建立怎么样的关系，我只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把事情完成，
就像你在电动里面你不需要跟里面的角色建立关系、
yes!
一样的，
我不需要，就是他会他
电动升级就是家人家人，然后所以你就会经营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你觉得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
对，然后投资人鼓励你嘛，拍手一直拍手一直拍手、你就一直干一直干嘛，然后你就炸了、我还记得我炸掉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稍微说我们人真的管不动了、我们要重新改造，所以把组织改掉了、后来改到大概我记得改回七个人吧就一路改，然后改回七个人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一天坐在我的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我买一台新电视、我记得那是小米的、上面写明天会更好我转眼看到我就 心想说 fuck，
因为回到七个人效率会更好。
对， 你可能就认清了事实，就是 你真的、没有那么无敌，你的团队也没有那么无敌，我们大家得重来。
那你觉得那时候是有挫折感吗？还是觉得哎、其实刚好重启也是不错？
挫折感一定有啊，你会觉得 fuck up 就是没搞砸嘛，没有从35个人变350个人。
没有往原来那个电动一级一级往上
加的那个方向走。对啊对啊，而且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它存在的意义很低啊，对吧、啊、然后团队的士气就爆啦，然后你就必须重新整理嘛。
你事前没有帮自己算一下其实现在还不适合爆炸、
应该说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屌啊。对啊，我觉得我可以逆天改命。哎、那真的是很惊人、就是一瞬间把所有的现金投资都烧了快干了，然后当下我们就决定转型嘛，就是哦，第一个人变少，然后我们就认真的做事挣钱。
把钱弄出来，
对，就很像那种什么戏骨群瞎传啊那种故事啊、就哇一直撒钱嘛，耶、后来发现哎、不行完蛋了要爆炸了，糟了，就得重新做嘛，重新赚钱，对，然后慢慢做。然后我自己认为经历过这个周期之后，我觉得团队更强大，反正就杀不死我的更强大嘛、所以大家就更成熟了、以前都会提很多荒谬的要求，对，现在就不会了，对，觉得我们认真干。
所以最后变成黄金七人。
对，算是黄金线里面可能往下走，也有些人他们不喜欢这个状态，
懂，
他们还是想要很大张旗鼓的做、对，那如果愿意沉下心的他们就继续缓着做。那 我也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团队成长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基本上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管理能力，所以我们都是用很熟练的人，对，我们就放弃再去找一些小孩，因为我们就是小孩教小孩嘛，
没错，
对，就是个悲剧，
没错，
对啊，所以我们就用比较成熟的人之后来稳定我们在做的事嘛，效果之卓越啊，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也我也遇到一些小团队，我也会跟他们说，其实你懂的或者你的经历其实没有这么全面，没有这么多，并不是说哦，所有东西你想得到的你都可以来，
对，
对不对？很多东西你其实第一次做，就好像财务、会计、人事这些，其实你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
有些东西可以摸索，有些东西你不能等待摸索的速度。
是是是，
尤其是赚钱回来这件事情，业务开发啦、BD 啊，就跟这个只要是非常相关的东西，你都最好找熟悉的，甚至有跳板的。
真的真的，而且是其实我们讲讲创业的时候，你看的是一个赛道，其实这个赛道里面很多细分的赛道、就例如说你现在在做，假设你做电商好卖货、你其实、光自媒体是一个赛道、然后你光做品管是一个赛道、你做供应链是一个赛道、其实每一个部分都不一样，你如果认为你可以全会，那通常风险很高，
是，
对，就算你能全会，你找新的人底下人训练，你也不可能训练他们全会、所以我们公司同时现在如果涨回来的话，也大概也是四五十人的规模、但这一次就很稳定、原因就是我们找到会管的人。不要真的不要自己管了，没有那个天分，没有，我没有这个天分。
你会不会觉得其实 这一路也是让自己更了解自己，
我
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我就更认命吧。
就自己不是全能，本来以为，
而且你找到一个自己适合的工作方式了，对，然后基于这个方式去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对，然后做你适合做的生意跟模式，就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最聪明的。
那你觉得你会再继续往下创业吗？
应该说我这一生可能就不会停止嘛，就在算命的这个事业上，现在可能就一直做到底了啦、就是、
我说你不会再做别的，
你说别的事业体，我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么爱创业。
真的吗？我觉得创业会上瘾的。
我还好，因为我本来就、
因为你还没有卖掉。
不，我卖掉我也不，我应该会一直做信仰。我喜欢信仰，对，我对于信仰的热爱可能狂热于金钱
哦，
所以对我来说，创造一个 fast 我可能是比较爱的，就宣扬道教，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趣的，对，就是相对比可能
这是你愿意持续投入时间的一个故事。
对，就是对比可能郭台铭跟证严法师，我可能更想走证严法师的路、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热爱的。对对对对对。
但你可能就是它可能只是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可能很多不同的，就像你刚刚讲，其实很多不同的赛道，在这个大赛道之下。
是是是。
对啊，
可能有慈济医院、慈济电视台。是这样吗？
没错。
对，那可能是一个往下嘛，但就是 往下去思考这个信仰的往下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就让大家现代人能够睡得好吃得好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真的比较入世的，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它的逻辑可能还是非常基于一种精神信念的驱动，而不太会是一种资本驱动，对，因为我们现在接触资本市场多嘛， 但是我觉得它的逻辑可能不太会死。举例我觉得有一个项目做得很好叫 Calm，就是一个美国超级大的项目，他讲的就是教冥想的，我觉得做超棒。你在美国很多机场都会看到有他牌子立牌，就教大家冥想，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方向，但本质还是这种东西。
懂懂懂，就 本质不变啊，就很多人他也是同样的理想范围，但他会不断的看到新的空缺的机会点。
对，但我真的不是一个经商的天才，我是一个商业秀我觉得超废的人。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玩经营游戏玩得很好吗？
我没有很好，我很喜欢玩，但 我觉得我并没有玩得超级好。我其实我很小就认识这件事啊，因为以前我喜欢打 CS， 我有个朋友很喜欢打世纪帝国，然后他世纪帝国打得比我 CS 好超级多，我就知道我不能做控管太多单位的事情。我有打 CS 很强，我控管 CS 很厉害，打五个人团队我还可以。
哦，
对，但人越多我越烂。
懂懂懂懂。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不会察觉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欸，我往上走
是
对不对？然后我就是要变成一个五个人的主管，二十个人的主管，
对，
就会往上想说，哦，那所以我有一天会当可能总经理，然后董事长，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会越管越多人。
对，
可是其实你会一个专业技术跟你会管理其实是两件事情。
没错，然后工具很重要，所以我很感谢那个稻盛和夫，就是他发明了阿米巴管理法，然后阿米巴这东西是为他设计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 RD 的人，他其实很难看懂会计报表跟管理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想了一套像机器人一样的系统，然后让他可以自转。然后我们导入这套系统之后，我觉得这套系统是完美的。对我来说啦，对一般人可能不一定，但对我来说超完美。
就对你来说，终于串通了。
因为我不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不会每天很忙。就是我把这个管理系统导入之后，它会自动决定哪一个人该留在公司，哪一个人该滚。然后我工作只要鼓励他就好，我就说你好像要死了，要不要我帮你什么？我每天就关心他就好了。然后我给他支持，给他资源，他也是死了。那就死了。我觉得很棒，
就像经营游戏里面你已经给他的那个养分，给他什么，
对，
就
应该说系统会让某些人自动消失。
懂。
然后我不需要我们的淘汰制度全系统运转，就跟我没有关，我无法因为我个人的偏好决定他留着还走。
懂，就非常客观。
对，然后这个制度最有趣的是我们刚导入的时候，我们三个合伙人都觉得超棒的一个人第一个死。我说我们看的那个光有这么烂吗？为什么他就死了？后来发现哦，因为他的存在真的是多余的。那他的工作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觉得他这么棒？所以他非常善于把别人的功劳放他身上，
放在自己身上。
对，但他其实产出是零，
懂，
就
没有死角，非常透明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那我觉得超美好，超美好，我超爱这个制度。对，但他有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让公司长成我要的样子。对，因为我的偏好已经无法 主宰这个过程了，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自己的一个系统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太多。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很像一个小天地，就像打电动一样。
那你会不会有一天被淘汰？
有可能啊，有可能。如果我不设这个系统，就被淘汰。所以我每天，你知道这个系统很好笑，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做得很好，之后后来就说他要离职，为什么？他就说他觉得每天像在断头台一样，就这个系统会一直快要砍到他的头，他觉得很累。但是因为这个系统对资优生 很有帮助，因为他会一直给资优生钱，因为你帮助系统生存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哦，是吗？他说压力真的太大了，少年。我说不会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很愉快啊。
哎，讲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因为在创业正在过这个瘾的时候，
是
其实完全感受不到自己有压力。可是一起工作的人，比如说甚至其他的co-founder或者是第一批一起奋斗的员工，都会觉得压力好大。
我其实压力超级大啦，就是每天，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别人没有压力，我们只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
懂。
对，就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我有个合伙人，我们创业的时候，我是第二次创业嘛，他是第一次的时候，他每天都在抱怨。我说相信我，六个月后你就不抱怨了。他说怎么可能，
你会适应的。
六个月后我说哎，你怎么不抱怨呢？他说看我如果现在抱怨，我今天就过完了。鸟事太多了，就是你创业上轨道以后，你会发现每天你收到 email 就是海量的鸟事。
没错。
对，我相信当主管一样，你当主管之后，你每天底下人不要打给你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觉得那个时候离开大公司然后去加入小公司，有点像半创业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有发现，我觉得老天也在训练我的心脏。那在第一件事情把我吓到之后，三个月之后我对这种事情已经不会再有反应了。
是。
然后另外他就会再加一层功课来，然后慢慢慢慢慢慢锻炼，你就已经不为所动。
对，所以 我们就习惯了，鸟事已经太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对，但这也让我觉得，我觉得创业对我人生产生很大的帮助了。面对大部分鸟事，我也很习惯了。
嗯，你觉得你会把这个态度放到生活中吗？
会啊，会啊。
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
对，就是很合理，很合理啊，就很合理。发现这些事情都很合理，这些都非常之合理。
心情波动比较小，对不对？
对啊，
所以心脏承受度比较高，
而且你会对于一个事情可以正常运转感到感恩，
真的真的，
因为你的上班的时候公司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正常运转的，超它可以正常运转都是一个侥幸，
就是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对，然后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对啊，所以我现在很喜欢我的状态，是因为我现在创业，我们把模式改成，我可能一个月只要跟我的合伙人讲一次话而已，我们不用开会的。嗯，对，我把目标定完，他自己解决。然后我们平均年龄很高嘛，我们台湾分部这边平均年龄45岁嘛，嗯，所以我很舒服，我就是不用跟他讲要该解决什么，不该解决什么。
真的，我觉得现在也连到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当你的公司来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其实它的好处是他们非常稳定，
对对对对，你可预期它会发生什么事，不会发生什么事，
对，他不需要你去 manage 他的心情，
对，
他不需要你去引导他职业未来的规划，
是是是，
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摸得还蛮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在团队里面其实是会有个稳定的力量。我提这个是因为23年世界经济都不好嘛，
对，
所以其实有一批解雇潮，那在解雇潮之下，很多失业的其实就是45到55这个年龄段的，
是是，
那当他们在就想要再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些障碍，嗯，好，那我甚至他们自己愿意降薪或者是到一个比较低阶的位置，还是会遇到蛮多的障碍的，所以我会想说，欸，但我们实际上真正在用这些人的时候会发现说，欸，他其实给公司跟团队带来一个很稳定很安定的力量。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合伙人能做到一件事，就是当我没有当他把我分配完，他手上没有任何专案的时候，他会去发现公司的核心问题并默默的把它解决了。嗯，然后我在问他说你最近忙什么，他就开始跟我解释一件事，我想说我靠，你真是太棒了对，我以前都要讲说我发现什么问题嘛，要解决什么问题，现在不用了，他会把发现问题一样一样排序解决，然后我就觉得我太好了吧，天哪，
这系统终于优化，
对，终于跟电动一样，而且他比我电动更好，我不用命令他了，就是这个 RD 这个人会找出这一块
有 autopilot 了，
对对，太美好了，对，所以而且阿米巴又能确保他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他有一个衡量指标，知道说这件事对公司的产出必然是正向的。对，因为阿米巴只有两个指标嘛，赚更多钱跟减少成本。那他每天就看这个两个就好了。我觉得超好的。
好，那换我今天来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就是说，欸，其实，在创业这条路上，其实有很多的可能会有大大小小的起伏，最后就是训练你的心脏的承受度，
没错，
其实你只要是享受做这件事情的人，或者是你找到你生活中你真正生命中想要追求的理想的那个方向，其实你是会享受在里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有好的系统可以帮助你把很多事情杂事或者是那个慌乱的感觉可以减少，
没错没错，
然后可以让很多可以让你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如果最后还有一些高年级生的员工跟伙伴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整条路铺得比较安稳，
对，超棒，
好，
感谢，
那今天谢谢少年来当来宾
那一样就是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如果你对于创业啊或者说对于这个你们公司的管理系统有什么问题，你对管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都可以在职涯99的 LINE 社群里面提问，我们也会尽可能回答你。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99。